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澳洲广角。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请评论员曾真为大家讲一讲澳洲版三峡工程的故事，然后会向您介绍在澳洲走向绿色博览会上的最新环保技术。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跟您一起去细细品味一下钢琴中的劳斯莱斯施坦威钢琴的独特魅力。提起7月1日，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可能会想起共产党的成立，而另一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却会觉得那是全球退出中共的日子。那么对于澳洲的人来说，7月1号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我们还是请评论员曾真给我们讲一讲。
大家都知道啊，在中国呢有个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这个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程呢，又被人叫做首长工程、政绩工程。很多专家呢，包括我以前待过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呢，都反对这个工程，认为它将带来的后果呢是灾难性的。也有人啊，把它和最近发生的四川大地震联系起来。不管怎么说吧，在中国不管有再多的反对意见，没有人呢能够阻止三峡工程的建设，包括国务院智囊团的那些专家在内。那么到了今年的7月1号呢，我才知道啊，原来澳洲呢也曾有过澳洲版本的三峡工程，而25年前的7月1号呢，就是决定澳洲版三峡工程的命运的日子。只是呢，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整个事件的发展和最后的结果呢，也完全不同。那么这个澳洲版的三峡工程呢，名叫富兰克林大坝，意思呢跟三峡工程差不多，也是呢在河上呢修个大坝呢来搞水力发电。那么富兰克林河呢位于澳洲南部风景非常优美的塔斯马尼亚州。塔斯马尼亚州呢是澳洲自然风光呢保护的最好的一个州之一。建设富兰克林大坝的这个计划呢，最早是1978年由当时的州政府提出来的。州政府说啊，修建大坝呢能给当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能解决10,000多人的就业问题。有这么大的好处，所以计划刚刚出来的时候呢，70%的民众呢都支持它。但是呢，另外有一部分人呢却反对这个计划，特别是呢一个叫做塔斯马尼亚野生世界协会的民间组织。那么反对派呢就发起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在报纸上呢登了很多塔斯马尼亚的风光照片，还拍了一部电影叫做《最后的野生世界的河流》，以便让大家看到啊这么优美的自然环境被破坏了有多么可惜。这么一来呢，公众的意见呢慢慢的就发生了变化。最多的时候呢，曾经有10,000多人呢上街游行反对呢建这个大坝。到了3年以后的1981年呢，又有人在富兰克林河附近呢发现了土著人曾经住过的洞穴，里面有土著人在8000年到24000年前留下的手工制品啊、火种啊、工具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宝贵的文物，而如果要建这个大坝的话，这些文物呢通通都要被淹掉，就像建三峡大坝淹掉了很多文物一样。那么这么一来呢，反对的人呢就更多了，那么这个僵持的局面呢也越来越激烈，这个过程呢也非常的曲折。为此呢还进行过全民公决投票，但最后呢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州政府决定呢还是要强行开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反对派的领袖人物，也就是后来成为绿党主席的布朗呢，一边呢去游说澳洲总理，希望联邦政府呢能够出面干预，一方面呢他发动民众啊去用自己的身体呢去阻止这个大坝的建设。从1982年的12月开始吧，每天都有差不多50多人呢跑到工地上去组织开工，最多的时候呢有2500多人，结果呢有1000多人呢都被警察抓起来，包括绿党的主席布朗自己，造成一段时间之内啊，塔斯马尼亚的监狱里呢是人满为患。 那么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呢，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呢在巴黎开会，把塔斯曼尼亚州的这个野生河流呢列为了世界性的遗产。这当然呢给了反对建大坝的人呢更多的理由。到了1983年的3月呢，澳洲工党呢在联邦大选当中呢获胜。那么新上任的这个总理霍克呢，他也反对修建大坝，所以他马上呢就推动联邦政府呢通过了一个新的法案，叫做世界遗产保护法案，还要求呢塔斯曼尼亚州政府呢立刻停止修建这个大坝。但是州政府呢却觉得联邦政府呢你没有权利这么做，因为在澳洲呢州政府它是有独立的立法权的，一般的联邦政府呢没有权利干涉。所以这个州政府啊就到澳洲高等法院当中呢去跟联邦政府打官司，一时间呢闹得非常热闹。到了1983年的7月1号，澳洲高等法院呢做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判决，那就是啊在牵扯到需要执行国际性公约中所规定的义务的时候，联邦的政府呢就有权推翻州政府的立法。那么这个历史性的判决呢就给这个澳洲版的三峡工程呢画上了一个永远的句号。这场历时五年的战役呢不但以反对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还在很大程度上呢改写了澳洲的政治面貌，一共呢导致了两个州长的下台，同时呢奠定了工党在联邦政府当中长达13年的执政地位，还造就了到今天为止已经成为澳洲第三大党派的绿党。因为这个工程而坐了三个星期牢的绿党领袖布朗呢也赢得了澳洲人极大的尊重。那么到今年为止呢25年过去了，躲过了一劫的美丽的富兰克林河呢还在静静的流淌，当初那些反对在河上建水电站的义士们呢今天也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但他们可以自豪地对自己的儿孙说，我们当年啊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有人说到了澳洲就像到了联合国一样，这是因为呢，澳洲是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民族和语言的种类几乎跟联合国一样多。比如在人口只有30万的悉尼西部的布莱克镇就有120多个民族。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布莱克镇的多元文化节。
节日庆祝活动从早上八点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参加活动的摊位大大小小几百个，并设有六个表演舞台。对于镇上的居民和参观者而言，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一个购物和品尝美食的绝好机会。布莱克镇位于悉尼的西部，人口有20多万，汇聚了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可以说是悉尼最多元化的社区。不同的民族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饮食习惯，节日庆祝活动可以说是各个民族传统文化和饮食的大杂烩，让所有参与者都有机会一饱眼福并大快朵颐。
About 49 years.When we first come here, there was no workers' club, there was no big shopping centre like there is now. There was only just the one Main Street down the bottom there in Main Street. There was a Woolworths and a Coles and a stone store, hardware store, but now it's sort of huge. Well, I think it's got a lot closer community, and I think they do a lot more for the older people in Blacktown. There's a lot of different groups for the older people.And I think that's good for the seniors.
Thoroughly enjoyed the environment and everything else that's been offered to us around here. I'm from South Africa and I made Australia my home 22 years ago. We enjoy the parade, especially now that I used to bring my children, now I'm bringing my grandchildren.
庆祝活动最令人期待的当然是街道游行。今年布莱克镇的节日游行主题是庆祝08。市政府要求每一个参加的彩车都能反映这个主题。 参加游行的有镇上的各个民间社团、公共服务机构，还有各个民族的代表。布莱克镇的市政官员对每年的庆祝活动都很重视，市长 Leo Kelly 亲自到场。
How many people are living here in Blacktown? We're approaching 300,000. There are about 120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ll living in peace and harmony in what is one of the great cities of the world.
对于如何管理一个多种族的社区，使不同民族和平共处，建设一个更繁荣的布莱克镇，市长谈了自己的想法。
Well, we have a great diverse staff who work together to make certain we have policies that integrate our communities. And if there are any problems, we join with other service providers and institutions to make certain that people feel welcome and assimilate into our community.
在明媚的阳光下，人们悠游自在地享受着一年一度的热闹与丰盛，打发着工作之余的闲散，这可能是节日最实际的意义。
在本周于日本召开的八国高峰会上，怎样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成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在澳洲，环保意识也已经深入人心，把意识化为行动则需要各种创造发明。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澳大利亚首次举办的走向绿色博览会上都有哪些最新的环保技术和理念。
展示最新环保技术的走向绿色博览会今年六月首次在墨尔本展览中心举行，展品以不损耗地球为准则，集中了民间的各种环保产品和环保意识。这里一共有200个展位，展品小至洗衣球，大至空气发动机，它们设计巧妙，使用简单，非常容易推广到家庭和工作场所。主办方经理托尼多伦介绍了博览会的概况。
So we're very pleased to be bringing Going Green Expo to Melbourne for the first time. We've had terrific exposure and coverage on this event, which is one of the first truly green,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shows of its type in held in Australia.
博览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橡皮球，名叫生物清洗球。它不仅可以代替洗衣粉，还可以达到比洗衣粉更好的效果。使用时只要把它和衣服一起放在洗衣机里。生物清洗球内盛有许多陶瓷颗粒，这些颗粒泡在水里会释放出负离子，增加水的洗涤能力。负离子可以使衣服上的脏物容易脱落，不用洗衣粉也可以达到柔软清新的洗涤效果。当然，对于特别污染的地方，可以用肥皂涂一下，然后再放入洗衣机。这里没有褪色问题，多次清洗后，衣服的颜色依旧鲜艳如初，胜过洗衣粉的效果。不仅如此，使用生物清洗球还有许多其他的好处。
What else can you do with ball? Because it kills about unfriendly bacteria.You can also use it in your refrigerator, and putting it there, it will help that your fresh vegetables will stay fresher for much longer.
从经济上来说，使用洗衣球也是一笔非常合算的投资。
But, and it's saving you a lot of money. The cost for of a ball will be $70, which will work out to less than $2 per month.
长期以来，减少废气排放一直是汽车工业的环保重点。随着汽油价格的不断飙升，省油的汽车不仅减少污染，也降低了使用成本。这里推出的节能汽车使用一种新型的发动机。通过控制空气流量来控制车速。不需要传统的调速和冷却装置，不需要离合器和齿轮箱，也没有水箱和油泵，大大减轻了车身的重量，降低了汽车的耗油量。
But the time you take all these things out of the car, the chassis of the car can be manufactured much lighter. Therefore, you now need a lot less energy to go to places, to go to work, say. In fact, I can demonstrate to you that car with the one person inside, I can push with a finger.
你看，只要一个手指就可以推动这辆汽车。废品回收早已是众人皆知的环保措施，但是看到这些用回收后的废品生产的色彩鲜艳、款式新颖的提包，还是令人感到有些意外。同样令人意外的是，这个环保产品已经变成了澳大利亚在印尼创办的一项慈善事业。
And I'm the Australian agent for Access Project, and Access Project is based in Jakarta. They work with the trash picking communities, purchasing non-biodegradable plastic waste at a much higher price than they get for other plastic, and then they use it to make useful product. And this stuff ends up in landfill and can be a real problem. So by making all these useful products,We divert them from landfill, but we also create sustainable employment for people in poverty.
Okay, so Origin 是澳洲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的供应商。他们推出的这套天然气和太阳能结合的热水系统，将太阳能引入原有的天然气热水系统。这套装置分为三个部分，包括放在屋顶上的太阳能板、热水管道以及这个200立升的水箱。热水器以太阳能加热为主，天然气只是备用，遇到阴天或下雨，太阳能供热不够时才使用天然气，风雨无阻，非常可靠。那么价钱如何呢？
It is a complete system and a package, so replaces the old one that you've got, and includes installation also. Entry level cost is $1,995.
博览会上最令人吃惊的，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个大力推广袋鼠肉的摊位。象征澳大利亚的可爱的袋鼠，竟然被推荐为盘中餐，据说还有助于环境保护，真是一大新闻。原来30000年以来，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一直以吃袋鼠肉为生，而吃牛肉只是近200年的事儿。袋鼠肉的味道很像牛肉，但是袋鼠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要比牛低得多，生产一公斤的牛肉要耗费16000升水，这还不算养牛需要的人工，而袋鼠是放养的，不需要人工喂养。另外，袋鼠和牛羊不一样，它吃草时总是将草的根部保留下来，有利于草地再生。
What happens is they eat the grass and all the products they're eating, not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ground. With sheep, they graze all the way to the ground, which makes it harder for regrowth. And with cattle, they just pull it out completely. So what you see is a different effect on the environment. So if more people eat kangaroo meat,it is a really good environmental solution.
你知道吗？用袋鼠代替牛群，还可以减少温室效应。据调查，澳洲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0%来自牛群。牛的肠部运动而排出的甲烷是相当惊人的，而袋鼠基本上不排甲烷。澳大利亚袋鼠一共有48个品种，只有5种最常见的袋鼠被列入商业捕杀的范围。这些袋鼠的数量已超过3000万头，是地球上最多的野生哺乳动物之一。
Significantly, I think 88% of all Australians believe that the environment is our single largest issue that we have to deal with. But I suppose what we're trying to do with the show is get that consciousness into action, so by showing people great products and ideas that they can actually introduce to help us reduce our environmental impacts.
博览会主办方经理托尼多伦说，这样的博览会以后每年都要在墨尔本举行，希望也能在布里斯本和悉尼举行。
您知道风靡全球的神韵士团到澳洲来演出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钢琴做现场伴奏吗？是斯坦威钢琴。神韵士团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牌子的钢琴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行家是怎么说的。150多年过去了，斯坦威这个名字和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钢琴大师的名字连在了一起。他的倾慕者从美国总统 到世界级演奏大师，再到普通的音乐爱好者，斯坦威钢琴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完美的钢琴之一。创始150年，由斯坦威开发设计的基本结构已成为全世界现代钢琴制造业的尺度和设计指南。斯坦威的承诺是尽最大的可能和努力为世界创造出最好的钢琴。要想一睹斯坦威钢琴的风采，就要到他悉尼的独家代理，一家名为 Theme and Variation 的钢琴行。这家琴行已经有27年的历史，出售斯坦威钢琴家族三个品牌，斯坦威、波士顿和艾斯各种型号的钢琴。
For a Steinway piano, handcrafted, hand-built, it does take 12, a full 12 months to build.
Okay, but if we're talking about the full procedures from nothing to a piano, how long it takes?
Are you going to include the curing of the wood?
Yes.
Okay, if you're going to include the curing of the wood, they will store the wood and cure it and weather it for, you know, between 1 year and 3 years. So they want to take out as much of the humidity and as much of the moisture that's actually in the wood as they possibly can before they actually start to put it into the piano.You can't really build a piano with what they call green wood. And green is basically means it hasn't been processed or weathered because it'll warp, and they don't really want to do that.
斯坦威相信乐器也是有生命的，所以每一个制作步骤都要严格的按规程完成。在钢琴出厂之前，需要经过三次调音，第一次是调整脊椎的硬软，第二次是使声音自然化，第三次调音是进一步完善。三次调音共耗时20个小时。调音师的任务是发掘和形成每件乐器独有的个性特色，以其发挥至极致。这架钢琴不知被多少钢琴大师抚摸过，他曾在悉尼歌剧院服役了17年，被悉尼歌剧院的指挥亲自远赴德国把它买来。
The Steinway Promise is unique to pianos in the Steinway family, and that encompasses the Steinway & Sons piano, the Boston and the Essex brands. Now, any time a family decides that they want to invest in an Essex or Boston piano, which is designed by Steinway, it also comes with this certificate, which means that at any time worldwide, this is a worldwide promise,within 5 years of purchasing a Boston or an Essex piano, you can come back to the showroom and trade in your Boston or Essex for 100% of its purchase price against the next model up. Well, this modern, different looking Steinway, it's not a traditional Steinway, because it was designed by Karl Lagerfeld, who is one of the designers for the fashion label Chanel. Now, only 150 of these pianos were actually made.To coincide with the 150th anniversary, and it's unique because it's got a satin finish. Actually, some pianos in New York, most pianos in New York are finished in satin, but the ones that come from Hamburg are finished in high gloss polish, which is similar like this piano here. There are only 2 of these pianos in Australia, this being the second one, who's yet to find the owner.And this is the last one that you can possibly get in the whole world. So it's a very, very special piano indeed. It needs someone to really fall in love with it, and perhaps someone who really likes Chanel and Karl Lagerfeld.
150多年过去了，不论是普通的农夫妻子，还是曼哈顿的社交名媛，或者是酒吧钢琴手，当他们坐在斯坦威钢琴开始演奏的那一刻，他们就宣称自己同世界上最完美的东西连在了一起。 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